主，我们实在感谢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测不透的爱，再次吸引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要把你这么大的救恩不断的启示给我们，也吸引我们的心，能够体谅你的心意。主，能够跟随圣灵走这一条，你给我们安排这个属天的道路，对我们有这样属天的呼召。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敬拜和感谢。主啊，你祝福所有真的是有心愿，愿意爱你，愿意跟随你走道路的人，愿你得着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前面几次的交通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啊，神在过去曾经借着先知借着天使向人来启示他的心意，这些先知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好让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能够了解神的心，也借着天使传达神的话，把神的律法赐给我们。所以在过去神借着先知借着天使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可惜在犹太教里面慢慢的他们失去与神直接那种关系，他们所抓住的不再是神的自己，他们所抓住的乃是先知乃是天使，所以希伯来书为了要呼召他们脱离这个宗教进入与神面对面的交通，所以神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比起先知比起天使不知道尊贵多少，吸引我们对神的儿子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到了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叫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要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陶醉。那这么大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的救恩呢？所以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十八节这里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么大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救恩。首先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把将来的世界交给人来管辖。本来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要把天空地上跟海底所有的权柄交给人来与他一同来掌管。所以圣经上讲到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造人的时候就盼望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人能够执行他的权柄，好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因着人的失败所以现在仍然这个世界仍然是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到了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见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人都失败了，所以神的儿子降卑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为的是第四节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这是这么大的救恩，人因着失败的缘故神要恢复，但神恢复人还不是赦免他的罪而已乃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进荣耀里面去是神的旨意 进荣耀里面去，是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不仅如此，到了十一节就讲到圣洁，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换句话，神这么大的救恩要把我们带进荣耀，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圣洁里面。但是这一条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艰难，首先就是仇敌，仇敌会阻挡我们。所以呢，他到了十四节就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神要引我们进入荣耀，神要引我们进入圣洁，但是这里有个仇敌可是呢，他借着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然后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然后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他知道我们会受试探，他要引我们往荣耀跟圣洁这条路上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试探但是呢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我们所以你看见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十八节讲到他的那个这么大的救恩他知道我们要面对的仇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要受试探，但是因着他亲自降卑所以他能够引我们进荣耀，他能够引我们到圣洁这是这么大的救恩。好，所以接下来我只是大概的讲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我们来看他中间所要发表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的意思好，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他的，我们先看第九节，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了一点他第二章第九节特别提到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感谢主唯独见我们人都失败了，人都因为悖逆而失败，但只有我们的主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成功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有盼望，因为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成功了那我们仍然没有希望，他乃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成功了神的旨意他比天使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这位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第一章讲到他远超过天使，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如果他以神的儿子的地位他不会死的但是今天呢，他为着我们他降卑成了人子，所以才会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的主他原本在创世之前，他就与神父神同享尊贵荣耀，但现在呢，他降卑以后，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得到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因着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他要引我们到荣耀里面去，他要把他所得到的人子的尊贵荣耀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冠冕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我们上次讲过，为人人其实就是为万物因为希伯来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神的恩为万物为人人尝了死味， 使所有被仇敌被撒旦所败坏的这些，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自己和好。所以这个救恩不仅仅关乎人，也是关乎万物。那这边特别提到，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不是靠着主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做人子的时候，他守住他人子的地位，他一直的强调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凭着自己做了好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呢，没有一件可以存到永远的。但是我们的主站在地上，他凭着自己，他什么都不做，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仍然是靠神的恩典。所以何况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我们绝对不能靠自己，而是不断的依靠我们的主，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现在是第一个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的人，他就好像一个初熟的果子，因为初熟的果子它成熟的话呢，就代表大批的果子都要成熟了，时候也快要到了。所以因着他是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就给了我们信心跟确据，我们知道他必然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跟确据。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法则，属灵它是有它的原则的，它的法则就是说，如果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还要因着死才能够为，必须要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才能够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属灵的法则就是，如果我们不死就不能生，如果你不先降卑你就不能够升高，如果没有十字架就绝对没有冠冕。所以今天很可惜在神的家里面不太提十字架，不太提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受到是与基督同死同定，但是这是唯一的路，所以进荣耀唯一的道路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主所走的路，虚己倒空自己，取奴仆的形象，谦卑顺服背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呢，神会兴起环境来不是在惩罚我们，乃是在炼净我们，让我们得到魂的救恩。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看一下第几章第二十章二十五节第二十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主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那是因为约翰，就是使徒约翰跟他的弟兄两个人他们找了他们的母亲就是主耶稣的姨妈来求主耶稣一件事就是叫他这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翰一个是约翰的兄弟雅各，两个人在主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两个，他们弟兄两个人。所以事实上他们十二个门徒都在争谁为大 所以接下来到了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当时这些12个门徒，他们都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照理说呢，他们很爱主的，因为他们撇下一切，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完全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们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照理说他们是很爱主的，但是爱主的人，他们却在争谁为大，你就知道事实上他们爱自己比较多。而且呢，为什么要争谁为大呢？因为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像外邦人一样，因为外邦人如果你要做大，你做君王做大臣，你做大了，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治理，想要超权来管束人，这是人以为的大。但在神家里面的大呢，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你们真要大吗？你要降卑，你要做用人做仆人。如果这些12个门徒真的知道在天国的大是这样子，他大概就不争了。所以主耶稣自己就说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法则，进荣耀唯一的途径，不要说在外面，就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你仍然要虚己，要取奴仆的形象，要谦卑，要顺服，要背十字架。这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从前是这个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因为大家都喜欢做大，我们都爱自己比较多，但是呢，你要进荣耀唯一的途径，你不死就不能生，你不降卑就不能升高，这是主一直讲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这是讲到在教会中有服侍的人，你看我们当中就有好多都是在教会中服侍，都有负责的，或者最少在教会中曾经负过责的，他就鼓励他们，所以刚才讲的是弟兄跟弟兄之间，现在是讲到这些负责的人，他说我这做长老，就是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长老不但是地位，也是生命，现在他要劝我们了，他首先讲到他是做受苦的见证，所以生命怎么成熟，怎么能够成为长老，跟受苦分不开的，受苦的见证。他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你要记得，你所牧养的不是你的羊，是神的群羊，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里是在原文是按照神照管他们。什么叫做按照神照管他们呢？你乃是按着神的生命，按着神的性格来照管他们，所以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乃是按着神，神的生命。换句话说，你要把神的儿女带到神儿子的性格，神儿子的形象那里，这是来是按着神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瑕疵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里讲到怎么得荣耀的冠冕，所以你看见做受苦的见证，牧羊神的群羊按着神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瑕疵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换句话说，你不是在后面赶他们走，乃是你在前面带领他们走，你自己先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这样子当我们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法则，因为我们的主都是这样走的，他因为神的恩为人人藏了死位，他是这样的降卑，他从这么荣耀的地位里面降卑到这么卑微，所以他升为至高。所以这里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法则，你要先降卑才能升高。我们不要在地上得荣耀，我们在地上得人之称赞，得人的荣耀，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今天主还有所有这些使徒，你看见他在地上所走的路是卑微的路，所以我们也应当走卑微的路。到有一天，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呢，我们要得荣耀的冠冕。好，这是这一段给我们解释的。好，到了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主是救我们的元帅，这个元帅也就是第六章，我们读到后面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他的是我们的先锋，他为我们进入幔内，他是第一个他带领我们的，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我们要仰望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个创始成终也就是他是我们的元帅。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为什么说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呢？难道他不完全吗？他是完全的，但现在他成为人，他必须经过苦难，他必须经历人生的一切，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降卑成为人子，没有特别待遇的，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他能够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指的他经历人生一切苦难的完全，一切试探的完全，为的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八节所讲的，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因为他都经历过。所以主自己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何况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的原因是一样的。主自己先走过，才能带领我们走过。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带领别人呢？我们也必须自己先经历了，也要先经历苦难得以完全，我们才能带领别人走过。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路，你没有办法带领人家走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先要在主的面前学习，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是一个牧羊的人，但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自己像羊，主是牧者，他跟随主走，所以有一天他才能够做全国的君王，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自己先被神带领过走这条道路，所以他才能带领别人。所以我们也需要走过这一条，有自己的经历，我们才能带领别人走过。主受死得尊贵荣耀为冠冕，不是为了他的自己， 我们讲过，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与神同等，他本来就享受神儿子的尊贵荣耀。但是这里讲到他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是为着我们，是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这是神创立世界以前最高的心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当日希伯来的信徒，他们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逼迫，他们需要有荣耀的盼望做他们的安慰，好奔跑前面的路程。所以希伯来作者就借着这一段话来安慰他，鼓励他们。深愿这一段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的路程也要跑，因为他要把我们带进完全的地步里面。好，第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的十一节，第二章的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他不仅带我们进入荣耀，他要带领我们成圣。我们的主他自己是圣洁的，他也是使人成圣的，他要带领我们全然成圣。很难想象他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全然成圣，但这是神要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十三节，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他要使我们完全成圣，这是什么？神亲自要做的工作。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你看这里很清楚，圣经把我们这个人分成三个部分，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神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完全无可指责。这是赐平安的神亲自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成圣不是靠自己，你要靠自己你绝对做不到的，乃是靠那位使人成圣的主，乃是靠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降卑，他要受苦的原因，因为他知道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进荣耀，靠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成圣，所以他为着帮助我们，他降卑受苦受死，乃是领我们进荣耀，使我们成圣，把他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抬举我们，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忽略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不愿意称他们为我们的弟兄因为我们觉得太败坏了但是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不以为耻你看这是什么样的大救恩，有一天他一定要做成的只是有些人早熟，有些人晚，有些人在主来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那有些人要到千年国度之后圣愿我们都能够像主一样能够成为早熟的果子 但是我们再说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不断的依靠他，与他联合，与他交通，把自己奉献。这然后接下来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依靠来是不断的依靠。好，但是不仅如此，第二章十二节就讲到了，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这一句这两句话啊，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啊，这两句话呢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的话啊。我们知道二十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是我们主受苦钉十字架的诗篇啊。好，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这是弥赛亚的诗篇啊，所以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啊。我们晓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这六个小时当中，前面三个小时，父还与他同在啊，所以他还能够说父啊，我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到了后面三个小时，这一过了正午，整个天就黑了啊，因为父离开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乃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所喊的来说，我的神，我的神，因为罪在他的身上啊，现在神要审判他了啊，这位不知罪的要为我们成为罪了啊！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篇我们很熟悉的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所以诗篇二十二篇乃是弥赛亚受苦的诗篇。但是这篇诗篇呢，也是一篇复活的诗篇，因为它调用朝露，朝露早晨的露是代表复活，所以后面就到了二十二节，诗篇的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这讲到复活了，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我要颂赞你，我要赞美你，我要颂扬你。这里主因着他的复活啊，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他说他要将父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啊，主要将父的名启示给我们。为什么呢？这个名是代表父的自己啊，好叫我们能够更丰满的认识父，好起来赞美父啊！所以我们对父认识的越多，我们赞美的就越多啊。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少，所以我们赞美少。但是主呢，他要将父的名启示给我们，叫我们更丰满的认识他啊，叫我们起来赞美父。然后接下来就说，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所以在勇士中啊，父所得着的赞美是什么样的赞美呢？乃是由长子，由我们的主所率领我们千千万万的众子一同来歌颂，一同来赞美。所以这就是这一节所说的，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所以这很宝贵的。好，十三节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你看主说我要依赖他，主在地上的时候不断的依靠父神， 他常常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在地上的时候不断依靠父神，现今他在天上要率领众子进荣耀，他更是依靠父神，所以他一直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即使到了天上他要率我们进荣耀里去，他还是要依靠他。那我们岂不是应当凡事上都要依靠主，而且靠主进入荣耀，所以我们更需要来靠着他，不断的依靠他。所以我们不断的依靠他，他就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接下来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主向宇宙，向整个宇宙发出来的一个伟大的宣告。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他劳苦所得的功效，让他心满意足。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好，到了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因为我们是有血肉之体，他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你要知道，我们的主成为血肉之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哦。换句话说，他在这个微小的身体里面，他被拘禁了33年半。你要记得，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受时间、不受空间限制的这一位主，如今他被监禁在这个身体里面，受时间、受空间的限制。你知道这是何等的委屈吗？我们今天如果被关在监狱里面33年半，那个监狱的房间还比较大一点哦，你还有地方可以动哦。我们的主来是被监禁在这个血肉之体，所以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句话我们如果真的去思考，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你知道他的死啊，一方面你如果读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知道他的死是为了人人，为了万物藏了死位，这是一方面而已啊，为我们藏了死位，为万物使我们与神和好。你记得在第一章第三节也提到，他借着他的死，他洗净了人的罪，而且使我们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脱离罪的权势。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乃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你读启示录就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呢？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使我们不再受死亡的拘禁，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进入荣耀。所以你看他的死，他为人人藏了死位，他的死是多方面的。好，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都是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啊。这里的怕死啊，有的人说他不怕死，他自杀了，他不怕死，事实上他仍然怕死啊。因为这里的怕死乃是害怕什么呢？害怕那死亡背后的权势。这死亡背后的权势是很厉害的，那个死亡背后那个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所以人为什么要自杀呢？其实他是怕背后那个死亡的权势， 所以他认为他的死可以了结，其实他还是怕死。所以一个怕死的人，我们都是怕死的，原来都是怕死的人，一个怕死的人乃是受魔鬼及罪的权势捆绑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怕死，包括不想活想死的人都是怕死的。所以这里的怕死乃是害怕那个死亡背后黑暗权势的人。所以一个怕死的人，说句实话，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为自己活的人，为自己活的人。所以主他释放我们，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主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甘心乐意做主爱的奴仆。所以这个是他释放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罪的奴仆的人。所以感谢主，他释放了我们。好，第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他讲到，他为人人为万物而尝了死味，使万物与神和好。所以因着那一句话呢，现在有一种叫做救恩普世论，有一种叫做救恩普世论，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呢也相信这所谓的救恩普世论。那这个救恩普世论是讲到什么呢？他说有一天在将来的世界，一切的受造之物，甚至堕落的天使也能得着救恩，因为神是爱。所以听这些话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神是爱嘛，所有的人，包括堕落的人，包括不信的人，包括堕落的天使，有一天都要因着神的恩典临到他们。所以这叫做救恩普世论。但是呢，这个学说很危险，反而使人不急着信主，反而失去了救恩。所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确据，他不救拔天使，他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只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表明，十字架的救恩与天使无关，与不信的人没有关系，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将来的世界他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就是说呢，凡是按着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人，他才救拔，所以不是救全人类。就好像神为亚当夏娃预备的皮子穿上，皮子预备好了，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外公义的外袍，但问题是你要不要穿上。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他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也接受了救恩的普世论，所以他们觉得将来有一天所有堕落的人，你信不信他都要蒙到救恩。但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按着亚伯拉罕的脚中以信为本的人。好，第十七节，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呢，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人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主都经历过了，只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里讲到他的慈悲，讲到他的忠信。为什么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呢？因为慈悲就说到了他对我们的态度，他能体谅我们。为什么说到忠信呢？这说到他对神的态度，因为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他是做神和人的中保，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把神带给人，所以向着人他是慈悲的，向着神他是忠信的，所以他能够成为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把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使我们蒙神悦纳。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他的救恩。所以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被试探而受苦，因为他道成肉身，所以会受苦。所以有些人不懂，有些人觉得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胜过这些试探。不是，他道成肉身，我们所受的试探他都受过，我们所受的苦他也受过，但他胜过一切的试探，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苦，体谅我们的软弱，他能搭救我们。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他带来的救恩。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陶醉？所以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好让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提醒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荣耀，进入完全，进入圣洁。好，经过了这一段话之后，就带下了第三章第一节的话。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跟 这些话是很重要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到了第三章第一节，他特别讲到，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有一个字啊，没有翻译出来啊，就是因此，所以他应当是说，因此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所以希伯来书把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了神这么大的救恩，叫我们不要忽略，叫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随流失去之后，他有了一个结论，就是第三章第一节的结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么大的救恩，神的儿子降卑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子的样子，人的样子，受死复活升天，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那位使人成圣得以成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有了这样的启示，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呼召，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开始有了一个呼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所以这个呼召乃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因为说到我们同蒙天召。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呼召，我们都觉得好像主呼召了某一些的人做某一些的事，譬如主呼召有一些人出来传福音，为主传福音，为主来服侍。那对于这些特别的呼召，我们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呼召，但是对于这里的天召，却是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呼召的里面，所以这个呼召呢，乃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向着你我，向着每一个人的。你不要说主没有呼召我们，也许主没有呼召你做什么事，但这个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因为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嘛。所以这个属天的呼召，一方面叫我们脱离，一方面叫我们进入。脱离属地的败坏，进入属天的荣耀。脱离属世的污秽，进入属神的圣洁。所以这一个不是属地的呼召，乃是属天的呼召，与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所以这是脱离跟进入，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的。我们记得当初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后，就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说呼召，一方面就是要你离开，一方面就是要你进入。那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要离开他原来所有的属地属肉体的关系，要带领亚伯拉罕进入迦南。但是很奇妙啊，你看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带他进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可是很奇妙，你看见啊，亚伯拉罕到了迦南以后，他并没有住下来，你没有发觉他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为什么照理说神呼召他进入迦南地嘛，他应该住在迦南地，但是他没有住下来，他反而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的呼召乃是超越了迦南地，迦南地只是一个预表，神的呼召是超越了迦南地，所以他没有住下，他反而过客旅帐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等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呼召还不是这个属地的呼召，迦南只是一个预表，因为如果他到了迦南地，迦南就是神的呼召的话，他就住下来就好了，他仍然过客旅做寄居的生活，住在帐篷里面。因为怎么样呢？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是新耶路撒冷荣耀的教会，这是天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误解，我们把属地的迦南、属地的以色列国，成了我们的呼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就好了，亚伯拉罕住下来就看不到那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了。因为在预表上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基督是我们的那个流来与蜜之地。以色列人抓住属地的迦南地，但是我们呢却是抓住了属天的迦南，就是基督。 啊，属地的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奶跟蜜是整个动物跟植物最精华的，啊，植物最宝贵的就是蜜，动物最宝贵的就是奶，啊，所以神创造的最宝贵的地方是在迦南地。但对我们来讲呢，这个迦南是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在他的里面，在基督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我们也能够得到丰盛，啊，所以这个是天召，啊，所以天召来是什么呢？乃是要把我们，啊，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啊，要把我们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这很宝贵的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对不起，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啊，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啊，保罗说的啊，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所以这个天召是要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进入至圣所。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一开始告诉我们，天使很宝贵，先知很宝贵，但是呢，最终的目的，不管是天使也好，先知也好，最重要的目的，神的旨意呢，乃是要借着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完完全全的被引到神的面前，这是达到荣耀，达到圣洁的路。所以这是天召，啊，好，那天召呢也是荣耀的呼召。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我们引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一方面他是把我们引到，他是一个属天的呼召，一方面他是要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看见这个呼召乃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因为他要把我们引到荣耀里面去，啊，所以在彼得后书啊，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乃是用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召我们的主。那边，啊，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特别提到，啊，乃是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换句话，这个天召是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呢？引到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所以天召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而是呢，他要把他的荣耀坐在我们的身上，引我们进荣耀里去，乃是要把他的美德，就是基督的性格坐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不是道理，这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天召也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因为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带进他的美德里面，啊，所以但是不仅是荣耀的呼召，也是圣洁的呼召，对不对？因为他引我们到荣耀去，要引我们到圣洁里面去嘛。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所以你看，这个天召也是一个圣洁的呼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在耶稣里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他是以圣召召我们，他召我们进入他的圣洁，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乃是使人成圣的，我们是要使我们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你看他是圣召召我们要进入他的圣洁，所以因为前面第二章讲到了他要带我们进入荣耀，带我们进入圣洁，所以这个呼召来是引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圣洁，那这边也提到了，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他的圣洁，神的旨意呢不仅是神的旨意，还是他的恩典，所以这个呼召呢也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为什么？因为知道不是靠着我们，完全是他的恩典，完全是他的旨意，所以这是天召，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呼召的里面，特别是我们有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看见之后，我们都在这个天召里面，换句话说，因着这个意象这个启示，现在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呼召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呢我们却是受天的管制，要撇下一切出于地的，出于人的，出于天然的，要跟随主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那这个撇下这个进入，我们自己不能做得到，这完全是恩典，但是因着恩典的缘故呢，主给我们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使我们有分别，能够脱离，所以需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和我们的奉献有很大的关系，只有绝对的奉献，你奉献多少你能够走多少，走多远，只有绝对的奉献才能走完这一条道路，因为很多的人事物，包括很多宗教的人事物把我们抓住，你如果没有绝对的奉献，你不可能走这条道路，因为你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不容易的，就好像保罗因为看见大马色的异象，后来他才能够怎么样呢？看万事如同粪土。如果你没有看万事如同粪土，你知道很多东西抓住我们了，不管是世界的也好，不管是宗教的也好，很多的财富也好，名声也好，地位也好，权力也好，这些都抓住我们，我们看中这个你没有办法走下去，所以这个绝对的奉献很重要的，我再说这不是我们可以放下的，这要靠主的恩典，但如果我们有这个渴慕，主能够帮助，因为这是恩典，就像摩西很不容易，他有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要接续法老，坐法老的位置都可能的，但是呢他能够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还宝贵，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意思就是说跟百姓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放得下？我们一点点东西就抓住了我们，摩西有这么大的荣耀丰富等着他，他为什么能放下？圣经上说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如果我们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天召乃是天天被主来充满，在地过在天的生活，所以这是天召，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这般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他的儿子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有基督的性格，要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 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圣洁。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因此，有了第一章第二章的启示之后，因此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这是一个呼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长久忍耐而且有恩慈，向着我们这么愚顽的人，你一直用你的话不断地来启示我们，盼望这些话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而不是进入头脑的里面，而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启示，带下这个荣耀圣洁的呼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愿你的吸引不断地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我们也能够像摩西一样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像保罗一样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好让你这样荣耀圣洁的呼召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们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